关于《路德记》这一卷书的系列讲道，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讲。在这里，我们应当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这卷书给我们的启示究竟是什么？而作者希望通过这卷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又是什么？我认为这卷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敬虔人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直到被神接入荣耀，虽然他们最终确实会进入神的荣耀。敬虔人的生活并不像跨越平原的洲际公路那样宽阔而笔直，而是像穿越崇山峻岭的盘山古道一样迂回曲折，因为沿途有泥石流、悬崖峭壁、层层的浓雾，也有打滑的弯道，甚至是急转弯，常常还会有野熊出没。你需要为了前进而走不少的弯路，在这条危险而曲折的路上，你看不到前面会发生什么，但是这条路上有许多的指示牌，上面写着最好的尚未来临，右下角的一行字是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路德记这一卷书就是沿路的指示牌之一。作者写这卷书，以及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卷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个仲夏给你们鼓舞和盼望，让你们明白，也许最近在你们生命之中发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意外变故，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你们没有出路，毫无盼望。作为一个信徒，你生命之中的一切挫折、失败，都是上帝为了给你更大的喜乐而安排的。路德的故事里充满了挫折。在第一章里面，拿俄米和她的丈夫、儿子因为犹大地的饥荒而被迫离开家乡。之后，拿俄米的丈夫去世，她的两个儿子与摩押女子结合十年，却一直没有子嗣。接着，她的两个儿子去世，给拿俄米留下了两个寡妇儿媳。尽管路德坚持留在拿俄米的身边，但是在第一章的结尾，拿俄米心里面仍然被深深的痛苦所压制，她在这样抱怨上帝：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在第二章里，拿俄米重新有了盼望，因为伯阿斯出现了，而他有可能成为路德的丈夫。然而，伯阿斯并没有向路德求婚，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至少看起来如此。所以，第二章在令人激动的、满意的盼望里结束，同时也充满了无限的悬念和不确定性。第三章，拿俄米让路德在午夜采取了一个冒险的行动。路德来到波阿斯的打谷场，对他说，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意思是请你做我的丈夫。但是正当我们认为路德悲惨的守寡生活即将结束，而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即将开始的时候，一块巨石从蓝岭山脉上滑出，拦在了路德的生命里。这个时候，另一个男人出现了，而根据希伯来人的传统，这个人比布阿斯更有义务来娶路德。无比诚实的布阿斯没有直接的娶路德为妻，而是先让这个人选择是否会尽他做亲族的本分。这样，第三章在又一个悬念里结束了。在波阿斯和路德的午夜约会之后， 波阿斯到了城门，就是在那里他解决了这件大事。那个波阿斯所提到的至近的亲属恰巧路过那里，波阿斯就向他陈明了事情的原委。拿俄米将放弃他所拥有的最后一点财产，但是你有你的义务或者本分来赎回这块土地，使这个产业继续留在家族之内。令我们失望的是，这位亲属在第四节里说，我愿意赎。但是我们所有的读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并不希望由他来赎，我们希望由波阿斯来赎。看起来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挫折，而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公义而引起的挫折。这个亲族只是在尽他的本分而已。有很多时候，造成穿越崇山峻岭的国道阻塞的原因，并不是巨石或者是狗熊，而是一群尽职的工人在工作。引起我们挫败感的不仅仅是人的罪，不合时宜的工艺往往也会是原因之一。正当我们要大呼不，不要，不要这个人取走路德的时候，波阿斯对这个更近的亲属说，你也当知道拿俄米有个儿媳，所以当你尽了亲族的本分买这块地的同时，你也应当娶她做你的妻子，并为她的丈夫马伦生子立后。于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位亲族在第六节里说，我不会这样做。或许他已经结婚了，或许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不论原因是什么，当波阿斯克服了这个挫折，并且与年轻美丽的路德手挽手地走入婚宴时，我们都会为他们振臂欢呼。但是仍然有一片乌云悬在他们头顶，路德不能生育，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通过一章四节，我们知道他与马伦结婚十年，但一直没有子嗣，因此悬念至今没有完全的消散。现在我想你们应该明白，为何我说《路德记》这卷书给我们的启示是敬虔人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直达荣耀的。我们的生活常常是一个弯道接着一个弯道，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迎接我们的会是什么。但是这个故事关键的地方在于，最好的尚未来临。无论你身处何处，只要你用你的心爱我们的主，爱这位独一的上帝，那么最美好的恩典就会来临。笼罩在路德和波阿斯头顶的阴云里，充满了上帝的慈爱。在第十三节的经文里，上帝的恩典透过这阴云临到了他们。于是波阿斯娶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请注意，在接下来的十四到十七节里，故事的焦点并没有放在路德或者波阿斯的身上，而是在拿俄米和这个孩子身上。为什么呢？几年之前，曾经有一个看起来很邋遢的男人来到教会的办公室寻求帮助。当我向他询问姓名的时候，他说，磨难，我的名字叫磨难。在这一卷书的开头，拿俄米的名字也是磨难。经历磨难的拿俄米，这卷书的作者正是想让我们以这种方式认识拿俄米， 因为这卷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敬虔人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直达荣耀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最终一定会进入神的荣耀。路德记的故事在拿俄米的丧夫丧子的过程之中开始，但是却在他的收获之中结束。这个故事在死亡之中开始，但是在新生中结束。一个孩子诞生了，为谁而生的呢？17节的经文，拿俄米终于到达他曲折而漫长的路程终点的时候，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不是路德得孩子了吗？为什么是拿俄米得孩子了呢？因为上帝要证明拿俄米在第1章21节里说的上帝使他从摩押地空空的回来是错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信靠上帝，并且能够耐心的等候，我们对上帝的一切怨言都将会被证明是错的。路德记这卷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之中上帝恩典的指示牌，这些指示牌帮助我们能够时刻的信靠它，即便是在大雾浓密让我们连路都看不清的时候，路边的指示牌就更别提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有信心来信靠它。让我们将整个的故事回顾一遍，来提醒我们，是上帝，也唯独是上帝，将每一个挫折变成通往喜乐的踏脚石，是严厉的上帝在预备着我们的幸福。首先，当拿俄米的整个生活似乎要在摩押地坍塌的时候，上帝将路德赏赐给拿俄米。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两处经文里可以找到证据。从第1章16节，我们知道路德对于拿俄米的委身是源于路德对拿俄米的上帝的委身。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摩押地，上帝赢得了路德对他的忠诚。因此，拿俄米将来自他儿父的非凡的连续和关爱归给了上帝。此外，在第2章16节里，路德跟随拿俄米来到犹大地，在这里，他投靠在上帝的翅膀下。也就是说，路德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和父母，愿意跟随和服侍拿俄米，是因为以色列的上帝。从始至终，上帝都在将拿俄米的挫折变成喜乐，即使是在他无视上帝恩典的时候。第二，在第1章里，拿俄米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路德，跟随拿俄米的话，你将没有希望结婚生子，你将没有可能为马伦的家族延续命脉。但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上帝为路德预备了一个富裕并且敬畏上帝的伯阿斯。我们所以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是因为拿俄米在第2章20节里这样承认了。他意识到在路德与伯阿斯的巧遇的背后是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敬虔的人经历的每一个损失都是上帝为了他们的收获而精心计划的。第三，是谁让不能生育的路德生了一个儿子，使得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是上帝。我们来看第4章11节里， 镇民们为波阿斯和路德做的祷告。他们知道路德曾经结婚十年却没有子女，由此他们想到很久以前上帝曾经让拉结怀孕生子，于是他们祈求上帝像对待拉结和利亚那样恩待路德。在第十三节里，作者十分清楚谁使这个孩子诞生。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在这一卷书里，我们看到上帝一次又一次在拿俄米的困苦境遇里工作来帮助他。当他失去丈夫和孩子的时候，上帝赐给他路德。当他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亲族可以娶路德延续家族命脉的时候，上帝赐给了他波阿斯。当不能生育的路德嫁给波阿斯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孩子。这个故事的主旨完全体现在拿俄米的生命中。敬虔的人，你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直达上帝的荣耀。但是尽管如此，上帝会确保你们最终进入他的荣耀。或许你认为用荣耀这个词有点过头，毕竟拿俄米不过只是得了一个孩子，一个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而艰难的痛苦生活的祖母怀抱着一个婴孩，这似乎算不上什么荣耀吧。但是故事远没有结束。1912年，美国纽约市第五街长老会教堂的牧师约翰·亨利·朱韦德在耶鲁大学做了一系列关于如何讲道的演讲。在其中一个演讲中，有一段话描述了怎样才是精彩的讲道。这段话启示了我们《路德记》的作者这样结束故事的用意。朱韦德认为，当一个传道者放眼望去时，看到的应当是地平线，而不是局限于一片封闭的原野或是当地的风景。一个伟大的传道者应当具备将任何的事物同永恒的过去以及永恒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属上帝的视角。这就像是你眼中看到的可能不过是瑞士村庄里的一家人窗户上的木刻，然而当你再一次举目，你看到了曾经滋养过这块木头的森林，而更远处你看到了永恒的积雪。是的，这就是宾尼的视角，戴尔的视角，戴德生的视角，也是纽曼和斯布珍的视角。这些伟大的传道者总是乐意驻足在一个乡村的窗户前，然而他们却能够从眼前的街道看到那天上的上帝，让我们的灵魂升到上帝的永恒之山。在犹大地的一个小小村庄里，一位年老的祖母怀抱着他新生的孙子。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那么荣耀这个词用在这里确实是太夸张了一些。但是作者并没有让故事就此结束，他抬起双眼看到了远方的森林和覆盖群山的积雪，而正是这些昭示着救赎的历史。在第十七节里面，他清楚地记载着这个孩子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突然之间，我们意识到一个超出我们想象的伟大计划一直以来都在酝酿之中。上帝绝不仅仅是在为伯利恒的几个犹太人的短暂的幸福的生活而工作， 他更是在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来临做准备。同时，大卫的名承载着弥赛亚的盼望，承载着一个新的时代，也承载着平安、公义和超越了痛苦、眼泪、悲伤和罪恶的自由。这个简单的小故事，如同一条小溪一样，带我们驶入那充满盼望的宽阔的江河。现代人特别容易得的几种疾病之一，就是为琐事所累的疾病。通常，大多数的人会花相当长的时间在琐碎的事情上。为什么我说这是一种疾病呢？那是因为，照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我们，有着更宏伟的生存的意义。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对追求琐事而真正感到满足。我们的灵魂绝不会对此感到满足。为什么在我们的报纸里有满满一百面报道体坛的动态，却几乎没有任何的位置讲述宇宙最伟大的故事，耶稣基督教会的成长与壮大呢？是愚蠢，极度的愚蠢，使我们将那些无关紧要的体育比赛放在我们文化的核心地位。我们渐渐地被琐事所奴役，而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征兆。我们凝视着瑞士乡村小店里的木质小雕像，却很少能够抬起双眼看看那窗外的森林和那永恒的积雪。为了满足对琐碎事情的渴望，我们陷入了一个永恒而且绝望的挣扎当中。也为此，我们的灵魂开始变得枯干。当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琐碎的时候，我们敬拜伟大上帝的能力便开始消亡。路德记这卷书希望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上帝为他的子民，为他们的生命安排了计划。他的计划是要他们成为更伟大的人。上帝希望我们知道，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有意义的多。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普通的生活小事与上帝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工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出于对上帝的顺服而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怎样的小事，在神眼里都是意义重大的。宇宙就像一幅巨大的马赛克镶嵌画，而上帝就是这幅画的作者。通过这幅画，他要向世界，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向一切有能的展示他的权柄和他伟大的智慧。基督徒生命之中最大的满足感，就是他绝不会为了琐事所累。服侍守寡的婆婆，在田间拾取麦穗，陷入一段爱情，得到一个儿子。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一切都与永恒相连，这一切都是一个更伟大的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荣耀这个词用在这里一点也不为过。敬虔人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直达上帝的荣耀，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最终确实会进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全能的膀臂会确保这一切正常的发生。在这个可爱的婴孩和这位快乐的祖母的背后，让我们看到大大的盼望。假若不是这样，我们将成为全人类中最悲惨的一群，因为接下来的故事指向了大卫，而大卫又指向耶稣，而耶稣带来了我们身体的得赎。那时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上帝要带他的百姓进入他永恒的荣耀之中。这就是路德记的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最好的事情尚未来临。对于那些顺从于自己的信仰而跟随基督的信徒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对于那些年轻力壮、满怀希望的年轻人们，还有那些年纪大了、外体渐渐衰老的人们，我要告诉你们，最好的尚未来临。在这个周五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件小事，它可以用来比喻上帝对我们的爱。那一天，我去到卡罗琳中心，那是一个专门为老年的残疾人所设立的中心。在那里，我探访教会的一些老年朋友。在电梯里，我遇到一个坐着轮椅的妇人，她年纪很大，身体残疾，并且看上去神志不清，他毫无意识地摇晃着脑袋，嘴里发出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声音，嘴一直是张着的。我又注意到帮他推轮椅的是一位65岁左右、穿着讲究的男士。我正在猜测他们是什么关系的时候，电梯门开了。在走出电梯的时候，我听到这位男士说：小心你的脚，亲爱的。他叫他亲爱的。在我往停车场走的过程中，我在想，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婚约能够带来这般感人的忠贞、委身和情感。而基督与我们也订立了新的盟约，盟约的条款是那样的美好，那样充满了怜悯，所以毫无疑问的，上帝也会称呼奥德特、麦考阿维尼、哈洛德、霍姆格伦、玛丽、艾格尼斯、丹尼尔逊，这是我们教会里生病的一些老年人，他也会称呼你和我，不管我们是健康还是生病，他要称呼我们为亲爱的。当他这样称呼我们的时候，我们便知道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不可动摇的真理了。对于拿俄米这一群人，也对于我们现在教会之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我要告诉你们，最好的尚未来临。阿们。